今天是圣地网上的第九集，我们时间上面讲的是犹太人的逾节之前大概个几星期。逾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期，散居不同地方的犹太人都会视这个为大节，因为律法书里面讲到犹太人要回到去耶路撒冷的圣殿那里守节。加利利的犹太人他们就会用几日的时间由北边就落到去南边的耶路撒冷。咁因为犹太人呢同撒玛利亚人之间呢有好多嘅隔膜啊同埋仇恨，所以大多数嘅犹太人呢都会避开，唔会经过呢撒玛利亚嘅山地喺条更近嘅路落到耶路撒冷嘅。而係呢沿住约旦河谷一路南下，一直呢去到呢死海嘅北岸。咁嗰度呢就係见到耶利哥啦。然之后藉住耶利哥上去山路就上到耶路撒冷。你记得在耶利哥这附近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呢？就是施洗约翰 John the Baptist 他开始他的天国的工作，帮人施洗的工作，还有耶稣受洗的地方都在这一处。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给他们的病人治好了。咁呢度呢讲到係耶稣最后嘅一段嘅路程上耶路撒冷。咁喺约旦河谷呢度呢一路南下呢两旁呢你可以见到呢好多嘅高山峭壁。咁过往嘅几十年甚至呢百多年，咁大希律王或者之前嘅嗰个马加比王朝呢就喺呢啲嘅山崖上面呢兴建咗唔同嘅碉堡，呢啲 palace fortress， 咁作用呢就係当然係守住东防线啦。咁呢啲嘅 palace fortress 呢另外一个嘅用途呢就係俾嗰啲贵族啊皇室嘅人呢嚟到去享用嘅。咁因为约旦河峡谷呢呢度呢係地球里面最低嘅峡谷，咁所以喺冬天嘅时候呢呢度嘅气候呢就会比较温和啦。对于咁多代嘅贵族啊犹太人嘅以前嘅王啊呢啲权贵人士呢佢哋通常呢会喺冬天嘅时候就暂时离开高山上面嘅耶路撒冷，就嚟到呢一度呢避寒嘅。咁所以呢呢度呢係咁多个碉堡呢都係一啲冬宫啊 ,winter palace, 係俾人避寒嘅。喺耶稣嘅时代亦都係一样，啲犹太嘅贵族呢仍然係用緊呢啲嘅碉堡。咁由北至南呢你可以呢发现呢有好多唔同嘅palace fortresses,呢啲嘅堡垒皇宫碉堡。咁我哋可以见到有亚历山大堡 ,Alexandrium, 有喺约旦河东岸嘅马基路 ,Macarius, 呢度就係施洗约翰被斩嘅地方。然之后下面呢就有耶利哥啦，耶利哥虽然喺地上面嘅一个嘅城镇。咁呢个新约嘅耶利哥呢亦都係有大希律甚至呢之前马加比时代起嘅皇宫堡垒。咁再下面呢就係塞浦斯啦 ,Cyprus, 咁呢度呢可以守护住呢整个嘅耶利哥嘅平原。再落啲呢就係一个堡垒叫做赫加利亚 ,Hacania。咁再落啲呢就一个好出名嘅堡垒叫做马萨大。咁呢啲呢都係比较大啲嘅堡垒，我哋都冇提到呢其实耶路撒冷呢都係一个嘅堡垒嚟㗎。防守非常之严密嘅。咁另外呢我哋曾经提过嘅 Herodium, 希律堡呢啲呢都係大希律或者之前呢马加比王朝嚟到去镇守呢个东防线，或者呢係俾自己嚟到贵族所享用嘅城堡嚟㗎。咁适逢逾节嘅时候呢即係民族情绪好高涨嘅时候，啲犹太人呢喺路上面去耶路撒冷守节嘅时候，佢哋一定呢喺度倾谈啊讲论啊忆述嗰个犹太人王国嘅政治问题。咁亦都好可能呢你会听到路上面嘅人呢嚟到去谈论，哦以前呢马加比王朝嘅时候几犀利係咪，我哋呢击溃咗嗰啲希腊嘅军队然之后呢自立成为一个嘅国家虽然只係得100年到嘅时间。咁你会听到人哋讲呢话以前大希律嘅家族甚至依家佢嘅仔嚟到去接管佢嘅国土嘅时候 在这处呢他们都有半个在犹太人的国度、得到的国土呢几乎呢好像以前所罗门王的版图一样。这些政治故事呢一定是、犹太人呢、很熟悉的，亦都是呢门徒很熟悉的。咁啊，怪不得咧，耶稣话上耶路撒冷嘅时候，个个都谂住啊，呢、这个王者嚟到啦。咁啊，到佢建立呢个嘅国度嘅时候，到底边个坐第一位，边个坐第二位咧？所以咧，上耶路撒冷嗰几日里面咧，门徒咧都系去争边个大边个细。咁啊，耶稣咧用好多嘅方法嚟到去教佢哋，天国唔系咁样嘅，系要去服侍人。并且咧，耶稣三次咧嚟到去预言自己咧上耶路撒冷。并且死在十字架上面，要先受苦，然之后先至得到荣耀，死里面复活。我哋继续南下嘅时候咧，就经过耶利哥啦。头先讲过啦，耶利哥咧系大希律所建嘅王宫宝殿嚟嘅。咁啊，呢度亦都系咧大希律咧最爱嘅啊东宫。咁啊，沿住耶利哥咧一路要上山上耶路撒冷嘅。咁啊，路程咧大概有20公里或者15英里嘅路程，要经过犹大旷野嘅山啦，咁啊攀登嘅海拔咧大概需要900米或者3000尺度，要嘅时间大概咧6至8个小时嘅，所以咧应该咧一朝早啊，佢哋就出发，然之后咧要花整日嘅时间一路嘅嚟到上山啦，因为咧去到夜晚咧要经过呢条路嘅话咧，咁咧就会有危险嘅。你記得咧，由耶利哥同埋耶路撒冷之間呢一段嘅山路咧，係成日有強度出現嘅。好撒瑪利人嘅比喻就係用一個咁樣嘅寫實嘅情景嚟到去講出嚟。咁啊喺呢一段路咧，我哋一路上耶路撒冷嘅時候咧，我哋就見到咧一間嘅博物館叫做好撒瑪利亞人博物館啦。啊，咁啊呢度當然唔係話真係故事發生喺呢處啦。而是四世紀開始就有一些拜占庭的基督徒来这里就起了一间教堂。现在这个博物馆就收藏了很多在圣地里面找到的马赛克地板。上耶路撒冷首节的时候，犹太人会唱什么诗歌呢？你记得有上行之诗，就是诗篇120至134篇。这15篇的诗篇就是时常提到锡安、Zion 或者耶路撒冷。上行的朝圣者一路途上会经历不同的困难、威胁或者危险，这些的上行之诗就 去鼓励他们要去倚靠做天地的主。但是你留意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不是去一个中性的地方，因为在福音书一路交代就是耶路撒冷或者犹大这个地方是敌对耶稣的地带，他们曾经有文士、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他们被派去加利利、来到去质问或者试探耶稣。你可以想象一下耶稣去上耶路撒冷的途中，他听到或者他唱诗唱上行之诗的时候会有些什么的感受。我们一路向耶路撒冷上山进发的时候，就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就可以见到一个山脊。咁啊，呢一个山脊咧就叫做橄榄山啦，咁有几个嘅山峰啊，Mount of Olives。咁呢个橄榄山嘅后边啊，或者西边啊，就系耶路撒冷石安山、耶路撒冷城啦，就系佢哋嘅目的地。咁我哋跟咧约翰福音嘅编排嘅话咧，耶稣啊未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之前咧，佢先嚟到橄榄山嘅东边啊，喺我哋前边咧一个嘅小村庄，叫做伯特利 （Bethany）。Bethany 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 Bethany、可能呢意思是 House of the Poor、即是穷人的村庄，或者 House of the Figs、即是无花果之家或者无花果的村庄。距离耶路撒冷大概3公里或者2英里。事实上呢，每一次耶稣来到犹大地或者、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呢只会留在城外边伯特利这个小村庄。咁你記得咧呢度有啲乜嘢嘅主要嘅事蹟發生過咧？喺伯特利呢個地方咧，而家喺巴勒斯坦地所謂西岸裏面有一個嘅教堂。你見到嘅時候，你略略會知道呢三幅嘅圖像咧係馬大、瑪利亞同埋咧拉撒路。 咁啊，呢度咧就係聖 Nazareth Church， 即係聖拉撒路教堂，就係一個現代嘅天主教教堂。佢咧建造蓋喺之前一啲嘅古蹟一啲古代教堂嘅遺跡上面。咁啊，呢啲嘅遺跡咧可以追溯至咧公元後四世紀嘅。咁啊，教堂裏面亦都有唔同嘅馬賽克啦，唔同嘅圖像啦，教我哋一想起咧耶穌咧喺伯特利呢個地方同一個小家庭咧有好密切嘅關係。咁你記得個故事嘅背景就係拉撒路嘅死同復活啦。咁叫耶穌趕嚟呢個地方希望能夠咧佢救翻佢嘅弟弟拉撒路。亦都有耶穌同馬大、瑪利亞喺佢屋企裏面嚟到去講到啦。咁呢度嘅教堂嘅設計咧，咁裏面咧係冇任何窗口嘅，咁就形成咗一個比較黑暗啲嘅一個環境。咁由我哋諗起咧呢啲嘅墳墓嘅設計。咁緊緊咧喺個圓頂上面咧有玻璃嘅光透落嚟，咁叫我哋諗起拉撒路嘅復活啦，就係耶穌嘅生命、耶穌嘅復活、耶穌嘅光嚟到嚇帶俾佢嘅門徒有新嘅生命。咁呢個拉撒路復活嘅神蹟咧就發生喺伯特利嘅。約翰福音你記得係記載咗耶穌咧有好幾個嘅神蹟，有七個嘅神蹟，而拉撒路復活咧約翰福音第十一章。就是第七個最後一個了，也都是最大的一個神蹟。第一個神蹟你記得在約翰福音呢，就是在加拿的婚禮裏面耶穌將水變成酒。所以呢整個約翰福音呢按照他記載耶穌的神蹟奇事的時候，首先就是一個婚禮開始，而最尾到第十一章了，就是一個喪禮裏面去行出他的神蹟。咁所以咧头尾有呼应，因为约翰福音嘅神迹里面咧，叫人咧想起系一啲摩西出埃及嘅事迹嚟嘅。你记得咧摩西出埃及嗰个故事咧，第一个神迹系乜嘢咧？第一灾就系水嘅神迹嚟嘅，将水变成血嘛。耶稣喺约翰福音第一个神迹咧，亦都系水嘅神迹，就将水变成酒啦。咁啊，摩西最后一个出埃及嘅神迹咧。就是跟死和生有关的。第十灾就是杀掌自治灾，审判埃及。然后以色列人就离开埃及有生命了。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的最后一个神迹就是他的朋友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我之前讲过耶稣有好几次来过耶路撒冷，这次绝对不是第一次，但是今次是最后一次了，在他最后的一个星期。所以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有特别的安排。我先看马太福音第21章，门徒和耶稣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庄去，必看见一匹驴存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嗱，呢度講到咧一個地方叫做伯法其，咁咧就係響呢個伯特利，再行前少少，伯法其咧英文叫 Bethphage 或者 Bethphage， 意思即係話咧 House of Unripe Figs， 即係未熟無花果樹嘅村莊地方之家。咁啊，記得咧耶穌喺呢個禮拜裏面曾經做過啲咩咧？就係耶穌咒助不結果嘅無花果樹。无花果树就代表不结果的耶路撒冷圣殿那些反对敌对耶稣想杀害他的那班人。犹太人的拉比文学都曾经提过伯法其这个地方，因为犹太人拉比很紧张，就是耶路撒冷圣城的边界。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祭司要预备圣殿里面的感恩祭、奉献的面饼、陈设饼等等，一定要在耶路撒冷的城的以内来到做。咁而伯法其咧，啲拉比嘅討論裏面就係話咧，呢一度係最東邊嘅邊界，都係屬於耶路撒冷。咁亦都係咧一個安息日嘅路程，大概咧半英里或者四分三英里到嘅距離。所以嚟到伯法其嘅時候咧，就獻上合乎聖殿月立嘅祭物。咁呢度當然有少少寓意，就係耶穌就係嗰個羔羊，佢自己獻上。经文咧亦都提到咧，耶稣交代门徒话攞嗰只驴过嚟咧， 啊，那個密碼就是主要用它，即是對那個奴仔的主人說主要用它，那他就會放那隻奴仔給你用了。那這裡可見呢，耶穌呢是對於一些已經信他的門徒呢早有預備了一隻奴仔。來到伯法其的地方呢，這裡有一座教堂呢，就紀念耶穌在附近他騎路進入耶路撒冷。你看看教堂上面的牆壁呢，這些畫像呢都是叫我們想起呢這一道聖經的事蹟，包括門徒攞隻奴，包括呢他經過耶利哥發生了什麼事，這個人呢在這個樹上面那個呢應該呢就是撒該人，在耶利哥那裡呢這個的稅吏信了主，然後很慷慨地還回錢給人，甚至是奉獻出來。那不如我們看看耶穌進入耶路撒冷的情況。約翰福音第12章，第二天有許多上來過節的人聽見耶穌將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樹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和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重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常所记的说：锡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是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向他这样行了。这里的事迹呢，我们会叫它做荣进耶路撒冷，即是 Triumphant Entry of Jerusalem。里面提了几样东西是值得我们留意的。棕树枝，他们呢的人群就将他们的衣服摘一些棕树枝，然后呢就散在那个路上，然后去挥动去欢迎耶稣王者进城的。这一种的情景呢，一定被犹太人想起呢，大概200年之前就是西门马加比去击败希腊的军队，然后凯旋回归入耶路撒冷。因为呢马加比一书呢那里这样记载，他说呢当时呢这个的战胜者西门马加比击退了军队之后，群众呢就手拿着棕树枝，然后高唱海歌的咁佢哋呢就欢迎得胜者返嚟返去耶路撒冷，然之后呢就洁净圣殿就成立呢马加比嘅王国。另外呢啲民众呢就唱一首嘅诗歌：和撒那，和撒那，奉主名来嘅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重嘅。咁呢度呢直接引用一篇诗篇叫做118篇。犹太人呢有佢自己嘅读经嘅方法嘅，或者呢有一啲嘅经文呢佢哋会一起组成一起嚟读嘅。咁113至到诗篇118呢六首嘅赞美诗呢，就係佢哋逾节 Passover 嘅时候佢哋一定会唱一定会读嘅。咁诗篇118篇就係最后一篇啦。咁呢一度呢提到呢话即係神嘅子民要喺困难里面嚟到去重建圣殿嘅，就求上帝嚟到帮助，求上帝嚟到去作王。和撒那意思就係话 save now， 即係拯救我哋，而家就嚟到拯救我哋。咁所以呢用到呢篇诗篇嘅时候呢就讲到呢哦要重建耶路撒冷啦。王者终于嚟到啦 ,save us now, 去拯救我哋。另外喺个事迹嘅记载里面呢有一个意境就係骑驴啦，当然。呢度係唯一一次呢描述耶稣呢係骑住驴嘅。因为不嬲都係假设或者知道佢係行路嘅。咁耶稣喺加利利落到嚟同门徒一起嚟到首节啦。他已经行了百几里路了。嗱，而家喺伯法其咧嚟耶路撒冷咧，只不过系十分钟步行嘅啫，其实就唔需要咧去骑路嘅。另外咧，犹太人入圣城咧嘅惯常方法咧都系行路嘅，以表尊重。所以咧，佢特登安排一只路咧，其实咧想 make a statement 做一个嘅宣告，以至咧门徒以后咧再谂翻起，咦呢、这个就真系我哋所信嘅耶稣，系佢系耶利赛亚，佢系王者。骑住驴入耶路撒冷，你会想到乜嘢？你谂起旧约里面咧，首先耶路撒冷，大卫首先系建都于耶路撒冷，大卫嘅王国，流亡之后灭亡之后，都冇真正咧出现过一个大卫嘅君王噶啦。咁大家咧喺两约中间都系等候紧，大卫嘅子孙，大卫嘅儿子嚟到去重建咧消亡已久嘅大卫国度。亦都谂起大卫嘅儿子所罗门登基的时候，他都是骑上路的。 在附近的基訓泉下面耶路撒冷和橄欖山中間有一個峽谷，下面就是叫做基訓泉。這個地方就是所羅門被高立作王的，去到承繼大衛的寶座。另外在這裡講到經常所記，就是幾百年前有一位先知叫做撒加利亞 Zechariah， 他就預言將來會有一位的王者來到統治以色列民。撒加利亞書第九章第九節那裡講到說，耶路撒冷的民啊，你們應當歡呼，看下你的王終於來到了，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並且他是謙謙和和的騎著驢。下文就講到這位王者來到的時候，他就會帶來和平，平息戰爭。所以騎驢就是應驗這個幾百年前講過的尼賽亞的應許。並且耶穌刻意去騎驢入城，顯明他的天國，他的王位不是靠武力帶來的，而是騎著謙卑的驢，不是騎著戰馬。講起戰馬有件趣事，這個白髮旗的天主教堂就建於19世紀末的，其實它就是蓋在一個12世紀十字軍時期的遺跡上面。當時十字軍的古教堂裡面最重要的 物件就是中間那塊大石，這塊方方形的很高的這塊大石就被譽為是基督上馬之石，就是 Mountain Stone of Christ。十字軍的信徒就設想，耶穌上驢仔的時候就要用這塊石來到去做搭腳石。我想當時那些十字軍的人他們看聖經就不是很小心了，因為他們忘記了耶穌上的驢仔是一隻很低微很矮的驢仔，不是他們那些高高的戰馬。那麼大塊石上戰馬就對了，但是上驢仔就不對了。耶穌來是謙謙和和的騎著驢，不是騎著戰馬。誰會騎戰馬進來呢？如果再望遠一點的話，就是每逢逾節的時候，羅馬的官員總督比拉多，本丟比拉多就會帶著軍隊羅馬的戰馬入去城，他就在西邊入城，耶穌就在東邊入城。但是羅馬的入城方法就是其實去鎮壓異己，去看著猶太人不要作反，並且會去審案。所以我們知道之後那幾天耶穌被捉拿的時候帶到去比拉多面前，這個不是湊巧的事，平時比拉多都會定期來耶路撒冷，特別是節期之前去到審案的。耶穌騎驢榮進耶路撒冷作王，我們就想起一個基督教的節日，就是復活節之前的主日，叫做 Palm Sunday， 棕樹節或者棕樹之節的主日。我們想起 Palm Sunday， 即是耶穌當時榮進耶路撒冷，或者每一個的年度去到慶祝棕樹節主日的時候都是很多歡呼聲的，你可以看到人們在耶路撒冷這裡就拿著棕樹枝，他們會唱回和撒那和撒那好聲好聲。但是是不是就是這麼簡單呢？是不是就是說，哦，神你來拯救我了，現在你去到得勝我的敵人呢？在四福音裡面都有記載榮進耶路撒冷這回事的，但是約翰福音就有一些特別的地方。因為約翰福音的記載裡面他沒有花什麼篇幅或者細節去講耶穌有什麼的預備，門徒有什麼預備，耶穌對群眾有什麼對答，全部約翰福音都沒有提過，很簡短。因為約翰福音想做一件事，就是想集中處理周邊的人，特別是耶路撒冷裡面的人怎樣去到回應耶穌騎驢進入耶路撒冷。我們讀一讀約翰福音第十一章，這裡是剛剛耶穌叫拉撒路從死裡面復活，行完這個神蹟，然後還未榮進耶路撒冷，還未騎驢進入耶路撒冷，中間這裡發生什麼事呢？十一章四十五節開始，那些來看瑪利亞的猶太人見了耶穌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亦都也有人去見法利賽人，將耶穌所做的事告訴他們，祭司長同法利賽人 就聚集开公会说：这人即是耶稣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是本年做大祭司的，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都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该亚法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作大祭司，所以呢不知觉地他都预言了耶稣将要替这一国的国民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也要将上帝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公会的人包括大祭司就商议要去杀害耶稣。他们有什么反应呢？他们就觉得耶稣很威胁到他们的地位，因为呢这里说到他们是跟罗马帝国去到合作的串谋的。耶路撒冷是祭司长罗马的政权中心，这个不是一个中性的地带。有如我们今天说、白宫、北京，这个代表着人有很多利益，有很多政治的权势，有很多的财富。这个工会的人说什么呢？他说如果由着耶稣去做他现在做的事，人人都会信了他，整个百姓呢，所有的百姓都会归他的。那罗马人会怎样做呢？罗马人呢就会来抢回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百姓。你有没有留意他们说什么？他说这些是我们的东西。还有呢，要讲到地土其实不是指到只是国土那么简单，地方那么简单。地土呢特别是指圣殿的。在使徒行传，在以前两约中间讲到地方地土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指到圣殿这个地方。怎样都好，他们觉得这位耶稣对他们很大威胁，所以他们千方百计的来到想保存什么，就是他们的现况，他们的 status quo。 我不知道你想起 status quo 的时候会想起什么。我们人人都会有我们所谓的现况现状 status quo，而那个 status quo 呢，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一己的平安我们一己的快乐，或者呢我们可以随便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分配我们的资源，我们的资金，可能这些就是我们的 status quo。 或者这么说，我们其实跟当时的耶路撒冷权贵可能呢都不是那么大分别。因为你想想他们当时工会商议的是什么，未必是他们眼中或者在个社会的眼中是离天大罪来。我们最重要是什么呢？是想顾全个大局而已。你留意一下个大祭司说什么，即是当时那个宗教局局长或者政治局局长，留意他字里行间想说什么。总而来说，他想保存一个 status quo， 觉得这个耶稣出现就是打破他们，改变了他们的现况，他们的利益或者他们的福利他们有的好处就会被威胁了。其实可能我们都会这样想，或者我们会这样对待信仰。我们可能会觉得哦，信主认耶稣为我的主而已，其实都很多时候我们会沦落到一个地步，只不过是为我的福利，为我天堂上面的福利，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们是以一己的现况为至上，即是我而家个 status quo 就最好啦。我系信耶稣，不过咧，我唔想改变我嘅现况，或者我唔想信耶稣我想除灭呢个耶稣。原因就系因为我为着我而家嘅现况，我想保住。呢种以一己为出发点，所谓保存大局就系同上帝嘅国啱相反。那个王嚟到就理应系震动我自己。一切的生活震动我自己一个本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生活角度，所以呢它会影响，它会威胁我的 status quo。 可能我以往生活的方式是不合乎神心意，是不能够彰显到天国的。耶稣来到的时候，我欢迎他入去我的生命当中，不是只是得欢呼声， 而是我真的有一个重整的架构。所以呢，和撒那和撒那，我主作王，主来救我，就不是单单讲呢主得胜我的仇敌，以致呢我可以安于现况，我的 status quo。 和撒那和撒那，主作王，原来就是主耶稣来到我生命当中，是他胜过我。以前初信主的时候呢，读过一本书呢，叫做主居我心，My Heart Christ Home。即是这里一个比喻呢，就是讲到是一间屋，我呢本身是主人来的。我邀请了耶稣入到我的生命当中，入到这间屋的时候，他呢就开我每一个屋里面的角落。我的客厅，即是我有的关系，我的工作室，我娱乐的地方，我做事的地方等等等等。就每一个的房间呢，我都需要交出个锁匙，就是让主耶稣来到去作主。这个就是所谓权力的重整。哪一个揸锁匙，哪一个话事，而哪一个的旨意行先。当耶稣进入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地方是仍然未给他来到作主。我们低头祈祷。主，我们求你来到原谅我们，去赦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将福音将信仰就是简约到或者斩件到，只是为了我一己的好处，为了去救我，为了独善其身。主，我求你自己亲自来到帮助我们，让我们去到认真的来到思想，当你进入我们生命当中，当我们称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君王的时候，是你自己亲自的来到掌管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我们所谓的宗教的生活，我们去敬拜，我们去团契我们的教会，包括我们的职业，包括我们社会里面、政治里面，我们需要来到彰显你自己国度的真理和公义。主啊，你做我们整个生命当中的主，求你自己亲自的来到帮助我们。我们感谢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